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来谈谈全球自由度的报告。好，那么这个昨天啊，美国的一个倡议团体 Freedom House 啊，自由之家公布了2025年的全球自由报告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自由报告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就是各个国家的体制不同，那么对于啊这个掌权者对于放给人民的民主、人权、公民自由、言论自由、政治权利等等，其实大家都有些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吧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当然自由度就会比较低，那么民主自由国家你说真的就一定比较高吗？其实也不见得哈，都有各种不同的评级啊。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 Freedom House 啊，他们每年都会公布这个 Freedom in the World 全球自由度报告，那么这个 Freedom House 是1973年开始发布这个全球自由度报告，但你说这个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根据，但也是有，它有它的评分项目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评分项目主要是由25个0分到4分的指标来组成的，那么0分就是表示某个指标没有自由度最小啊，四分是最有自由度，所以并不是说某一个这个选项就会比较占比多，就一定是非常自由，不是，要看整体的考量，因为它自由跟不自由每个单项当中的评分相差并不会太多，顶多0到4就差那么多啊。那么主要看了一下啊，这个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空看了，我是直接告诉你啊，就是它分两大类来评判一个国家的自由度，一个是政治权利，一个是公民的自由。那么政治权利当然就是政府的这个结构啊，包括了选举的程序啊，这个就是占一个啊，就是可以占0分到4分啊，那么政治的多样性与参与啊，也是一个，然后政府的运作也是一个，然后其他考量的问题啊，所以这四个啊。那么当然这四个大项底下有各个小项，像选举程序就有3个小项目啊，政治多样性参与有4个分类小分类啊，政治运作有3个分类啊，那么这个反正整个政治权利加起来是40分啊。那么公民自由就是去评判这个言论自由、宗教学术自由、信仰自由等等，那么也是分成4个小项目啊来评分。那么集会结社的权利也分成3项啊，法律方面也分4项，个人的自主权利也分了4个小项，所以评分还蛮细的哈。那我觉得其实讲一讲这个看起来其实还蛮方方面面都已经这个顾到了哈，就是说应该可以问的问题大家可能就这些哈。那他评分的对象是世界大多数的国家跟地区，所以并不是全部都会有哈。像我看了一下2023年去年的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因为今年是看2024年哈，所以去年的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是评量的210个国家或地区啊，算在里头啊。所以说第一个它的那个这个涵盖的国家也算是蛮多的蛮大范围的哈。那么它在全世界也是极有影响力的哈，它经常性的被各国的政治学家、被新闻媒体、被记者，还有最重要是政策的制定者大量的引用。它算是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算是被认为最具权威性的一个这个机构啊，在评判全球自由度的方面是蛮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全球自由度报告啊，算是也会引起大家关注，媒体也会稍微报告一下。当然，我发现很有意思啊，每个国家这个大家所在地点不同，报的这个着眼点就不太一样啊。像我看华人的媒体啊，在讲到自由度报告的时候，最着眼就是讲中国啊，讲台湾啊，那么台湾分数还不错。但中国还是总分只有9分，还是列在不自由国家，但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对自由的定义吧。但我们讲说每个人心里有一把尺哈，但是我刚刚也稍微讲了，自由之家他评判的是那些项目啊， 那么就这些比较实体化的啊，政治啊，或是公民权利啦、啊，或法律上的这些东西是用这些来算自由不自由啊。那么我也经常听到，就是每个人会对自由的这个什么标准不一啊。但那我们就不提这个个人的标准了、啊。那么先讲到自由度的话，是比较多还是在政治方面跟这个人权的法治方面的这方面的自由啊。那么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完全不觉得我不自由啊，或者说像比如说这个台湾，我看台湾新闻，很多人也会觉得台湾好像最近啊有些状况啊，也感觉好像这个自由这些事情也慢慢的也没有那么自由，所以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但是就这些评量标准啊，这个倒是蛮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你在这个新闻搜索的时候，搜索自由度报告，或者说自由报告啊，全球自由报告，应该就可以找到各个相关。我看了好几个不同的媒体，大家着眼点还都是不太一样哈。那么讲一下国际性哈，国际性。也蛮有意思，他们我在看这个有些报道啊，说大家关注的点是说西非的塞内加尔啊，被列为从过去从不自由国家，现在被列为自由国家的啊，那主要是因为塞内加尔的前总统他想要推迟选举，巩固自己的地位啊，但是这个后来还是被在野党势力成功赢得总统大选，所以呢。执政的党派一改，哎，这个从自由类别上就被划归为自由国家了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去年算是人家说是全球大选年，很多国家都在做选举啊，但这个整个大选年应该从2023年年底就开始算了啊，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国家重要的选举啊，那么很多好几个国家在选举的结果上也是让大家蛮吃惊的哈，就是大家用选票去做了一些这个你说是不是投出自己比较想要的生活，也算是哈，但不管如何，就看到各国在整个从2023年底开始做了整个大选，整个一整年下来，确实让全球很多的国家的政治立场或是党派立场啊，就开始有些大幅度的转变啊。那么这个孟加拉前总统也是因为选举的关系哈，因为这个人民起义，他就流亡到海外去了哈，所以孟加拉也是有些改变，所以他的自由的这个指数也是分数大幅度的跃进哈。那么这个斯里兰卡也是一样，斯里兰卡的现在刚当选的总统，他也是打着反贪腐的大旗，打破长久以来两大党把持的这种局面，成功当选啊。那么这整个加起来，自由指数进步。得分进步最多的是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这个讲到克什米尔羊毛啊，就很知名哈。但克什米尔这个自由指数从这一次的报告看到，它是整个所有全球200多个国家当中自由度进步最多的国家啊。不过啊，虽然它是被印度控制啊，但是呢，印度自己的整体自由度是。呈现倒退的状态，那这跟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脱不了关系哈，因为印度总理莫迪现在大家知道，常常看到新闻版面，他就是有对于国家的司法任命有一些手伸太长了哈。不过呢，现在讲回来，这个全球自由度报告其实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全球的趋势啊。那你说这个要用来衡量这个一个国家的自由度，其实大家看的都是你是国家是处于自由状态，还是部分自由，还是不自由三个类别哈。你说当你被划归在不自由三个类别不自由的类别，再怎么自由也就是有限度哈。那么当然也有国家会从自由跌落到部分自由啊，这个都会有些转变的哈。不过，但还算是蛮有一些参考性的吧，就可以从这个看到整个世界的波动吧。那么，当然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络上也有些把这个世界地图哈，用不同的颜色来划分啊。自由的国家就是绿色的啊，部分自由就是黄色的啊，不自由的国家就是呈现啊紫 色的哈，然后有一些国家是没有调查，就是灰色的啊，你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亚洲大陆、非洲大陆哈啊，欧亚啊，都还是不自由的国家，其实还蛮居多的哈。那北美洲大部分都是自由的国家，那部分自由，像南美洲跟中美洲就很多都是部分自由的国家，但南美洲啊，这个有一些是不自由国家，但是整个分布你可以看到，全球其实用自由度来分，还区分还蛮明显哈。这就是啊，这个一个整个世界的区块分割的趋势吧，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也可以让这个自由度报告为我们塑造一个比较从另外观点来看的世界观。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